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安息日与真亲属。安息日的冲突之一，那时耶稣在安息日由麦田中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开始掐麦穗吃。法利赛人一见，便对他说：看，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达卫与那些同他一起的人饥饿时做了什么？他怎么进了天主的殿吃了供饼？这供饼原是不准他吃，也不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而是只许司祭吃的。或者你们在法律上没有念过，安息日司祭在圣殿内违反了安息日，也不算为罪过吗？但我告诉你们，这里还有比圣殿更大的。假如你们了解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你们就绝不会判断无罪的人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马窦圣使在这一小段中记述了耶稣和法利赛人两次冲突，更进一步发挥耶稣受到拒绝的主题，使得法利赛人要置耶稣于死地的威胁达到高峰。第一次冲突是耶稣为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而辩护。生命记中说，允许饥饿的人进入邻人的麦田伸手摘麦穗，但不可在邻人的麦田内动镰刀，这样做可免除穷人的乞讨，与此同时还可保证穷人不会过度地损害麦田主人的利益。然而在马窦福音门徒掐麦穗吃这一小段故事中的争论点，是在门徒没有遵守安息日的规定。耶稣引用了两段梅瑟五书里的经文，为门徒的行为进行辩护。首先，耶稣以撒母耳记中达卫的故事来诠释，用以说明，以怜悯的行动回应人性的需要，应该比遵守宗教礼仪的规定要优先。圣使接着引用欧塞亚先知书中“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这句话，再次说明耶稣对相关法律的诠释观点。马窦圣使还引证类位记和户籍记中论及司祭职责的法律规条，说明司祭在安息日仍应在圣殿内工作，作为参考。耶稣来不是为废除法律，但是当对法律有不同见解时，耶稣就是法律诠释的权威者。安息日的冲突之二，耶稣就离开那里，进了他们的会堂。看，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干枯了。他们问耶稣说：安息日许不许治病？为的是要控告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谁有一只羊，假如安息日掉在坑里，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很多了，所以安息日是许可行善的。于是给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那人一伸出来，手就完好如初，同另一只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讨怎样陷害耶稣，怎样除灭他。耶稣与法利赛人的第二次冲突是发生在犹太会堂中，争论的议题是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次是法利赛人主动向耶稣提出挑衅，他们问耶稣安息日许不许治病。耶稣机智地回应，从轻而重地逐步表明他的观点。控告他的人毫无意义地认可在安息日要抢救处在危险中的羊。耶稣接着进一步说道，人的价值要比羊贵重得多。对安息日治病的争论要点是，无论人的需要有没有危及到生命，在安息日的救助行为均应当受到允许。这段情景的描写再次强调了耶稣对法律诠释的权威性，同时耶稣的言论也激起了 法利赛人要除灭他的意念。上主拣选的受苦仆人，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随他，他都治好了他们，且警告他们不要将他传扬出去。这是为应验那借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看我的仆人，他是我所拣选，我所钟爱的，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他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他不争辩也不喧嚷，在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以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直到他是真道圣灵，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构成整个马窦福音第十二章的都是一些争辩的故事。马窦圣使之所以如此安排，重点是要在旧约中引证一段最长内容的章节，可以最圆满地诠释出耶稣的身份。圣使引证的是伊赛亚先知书四首上主受苦仆人诗歌中的一段，这是为了强调耶稣确实是上主所拣选的，即使世界的掌权者拒绝了他，并且还想要除灭他，他仍然应验了墨西亚的预言。这个引证呼应了耶稣受洗时及显圣容时来自天上的声音，肯定了耶稣真正的身份，他是天主的爱子。这里强调的不是上主受苦仆人所受的痛苦，而是强调他的温顺和良善。耶稣充满着上主之神，为接踵而来的辩论做好了准备。来自天主圣神的德能，那时有人给他领一个又瞎又哑的附魔人，耶稣治好了他，以致这哑巴能说话也能看见。群众都惊奇说，莫非这人是达卫之子吗？法利赛人听了说，这人驱魔无非是仗赖魔王贝尔泽布。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必成废墟，凡一城或一家自相纷争必不得存立。如果撒旦驱逐撒旦是自相纷争，那么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如果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你们的子弟是仗赖谁驱魔？为此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或者一个人如何能进入一个壮士的家抢他的家具，除非先把壮士捆住，然后才抢他的家。这段情节以一个与前述治愈故事非常相似的治愈故事开始。这次的争论集中在耶稣权柄的来源，虽然群众不能确定耶稣的身份，但他们还是对耶稣所行的神迹做出了善意的反应。然而宗教领袖则继续对耶稣进行攻击，这次他们是指控耶稣仗赖魔王贝尔泽布的能力驱魔。从语言学来看，我们不能确定撒旦这一令人蔑视的名字的来源，他很可能是从培勒舍特人的一个邪神的名字巴尔泽布苍蝇之王衍生而来的。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答说明了他所做的是在消灭撒旦国的事情，所以他不可能是仗赖撒旦的能力驱魔。就这样耶稣扭转局势，占了上风。与此同时，耶稣也指出是他的敌对者处在撒旦的掌控中。对于他自己能力的辩护，耶稣清楚地指出是圣神的德能赋予他驱魔的权柄，这是天主全能临在的清楚征兆。耶稣比弱汉邪者更强的那一位，用他的德能捆绑了撒旦。善与恶，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不与我收集的就是分散。为此我告诉你们，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你们或者说树好，他的果子也好， 或者说树坏，它的果子也坏，因为有果子可认出树来。毒蛇的种类呢？你们既是恶的，怎能说出善来？因为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善人从善库里取出善来，恶人从恶库里取出恶来。但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废话，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因为凭你的话要定你为义人，也凭你的话要定你为罪人。接下来是一系列不相连的言论。耶稣首先警告，在属灵征战中，人不可能保持中立，必须选择效忠的对象，然后是关于亵渎圣神的警告。这必不得赦免的罪，是由于把真正属于天主的东西强行归属放在撒旦身上，这是对宗教领袖的警告。他们反对耶稣，就是有意与天主抗衡。他们这样做是把自己与天主赐予的无限宽仁之怜悯隔绝了，不是天主拒绝宽恕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有意拒绝接受天主的宽恕。为此，麻豆圣使用了一个他喜欢且常用的隐喻，从所结的果实辨别善恶，更进一步揭露宗教领袖邪恶的面目。宗教领袖们的行为，尤其是他们反对耶稣的言论，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本性。邪恶的时代，那时有几个经师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师父，我们愿意你显示一个证照给我们看。他回答他们说，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征兆，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必不给其他的征兆。有如约纳曾在大鱼腹中三天三夜，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看，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而定他们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听萨罗满的智慧。看，这里有一位大于萨罗满的。现在场景转到经师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为他们显示一个证照。耶稣已经行了许多神迹，但并没有使得经师和法利赛人相信，所以即使耶稣行更多的神迹，同样不会对已经选择邪恶的人起任何作用。耶稣所行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但是即使这样一个伟大的神迹，仍然不能让每个人都相信。外邦人对耶稣接受比以色列人好，特别比以色列宗教领袖反应得更好。关于外邦人这一主题，在这里被再次提了出来。马窦圣使甚至写道，尼尼微人和南方的女王将参与审判，定不悔改的人的罪。邪魔的住所。邪魔由人身上出来以后，走遍干旱之地寻找一个安息之所，却没有找着。他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间屋里去。他来到后，见里面空着，打扫干净，装饰整齐，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魔鬼来，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处境比以前的更坏了，对这邪恶的世代也必是这样。对那飘荡的邪魔，耶稣的言论给予警告，人除了需要开始的悔改外，还必须心中充满耶稣，让他做生命的主宰，并让耶稣居住在内心。宗教领袖从表面看来一切都是循规蹈矩，实际上他们内心却是空虚的。除了要弃绝邪恶外，耶稣的门徒还必须诚心诚意地积极寻求天主的国，并结出生命中的好果子。耶稣真正的家人。耶稣还同群众说话的时候，看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站在外边，想要同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你的母亲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想要同你说话。他却回答那告诉他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遂伸出他的手，指着自己的门徒说，看 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不拘谁，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这是耶稣与以色列人的争辩中最简洁的部分，把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都带上了舞台。马窦圣使没有说明耶稣家人想要同他说话的目的，他们是来跟随耶稣，还是来反对他呢？之前耶稣曾经谈到门徒要面对家庭的分裂，耶稣是否也面临着家庭分裂这种境况呢？这是本福音中最后一次提到耶稣的家庭成员。那些因门徒关系和耶稣在一起的人，就是耶稣的家人，门徒也是彼此的家人。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